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牧师定的，这个题目叫做牧师该不该甘于被人利用。我看到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说被人利用好像不应该，被神利用还说得过去。牧师，你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呢？
主要是因为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一个十多年呢没有蒙面的姐妹啊，那么她就找我帮她母亲主持这个追思礼拜，那么我第一时间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就说呢，那怎么不找教会啊？特别他的妈妈又是以前教会的师母啊，那他的父亲呢又是教会的牧师，那应该要通知教会比较好啊。而且当中还发生了一段故事，原来十多年前的时候呢，他的母亲也就是这位师母呢对我有一些误会，那么我后来为了让误会比较扩大啊，那我就跟这间教会的服事呢做一个切割啊，我就没有参与在这间教会的服事里面。但没有想到十多年之后呢，这位姐妹也就是师母的女儿跟我联系了，说他妈妈离开世界了，那要我帮他主持追思礼拜啊。那我第一时间就说呢，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跟你们联络了，要不要找妈妈熟悉的牧者啊？
是啊，
找妈妈熟悉的教会来协助嘛，而且过去爸爸跟妈妈都是教会的牧者，应该要通知教会。但这位姐妹呢，就是说他不想要告诉教会啊，他不想要告诉教会这些人，这些人很复杂，爱批评，会破坏整个追思礼拜啊。那也告诉我说呢，他要崩溃了哈，因为我跟他讲说不要想太多啊，Let be 啊，过去就让他过去吧哈。他说他要崩溃了。我就身为牧者，我就想说，那他要崩溃了，我还是帮他忙好了，因此在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哇，已经这么久没有联络了。
对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需要的时候就想到，那甚至觉得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把他不是想到，而是丢掉。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有一段不太愉快的过去？
不太愉快，对，我就想到说类似这样的状况很多，弟兄姐妹遇到婚丧喜庆嘛，那么我们身为牧者的参与，那你为这些所谓的已经形同陌路的啊，或是甚至很可能是我也主持过陌生人的，你根本就不认识啊，或是有争议的人，的婚礼或是丧礼，你要参与吗？比方说好了，像过去我也主持过呢这个自杀的。
那
有一些教会的牧者就觉得呢，
哎呀，你
对啊，因为在古代西方的教会历史呢都认为自杀是不可以宽恕的罪嘛，所以自杀的人呢就不能够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以前教堂都有墓地的，
是
让弟兄姐妹会友可以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而且很多古代教父都是秉持着自杀不得救，像这个奥古斯丁，像阿奎那等等的。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一下这个事的话，其实自杀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好像圣经当中自杀的例子有一些是为着荣誉而自杀的。好像这个扫罗王啊。那扫罗王当他最后跟腓力斯人打仗，溃不成军了，他为了避免被腓力斯人凌辱嘛， 就自己伏在刀上就死了、啊、那像这个参孙呢，参孙也是算自杀的，
对啊，
他是跟敌人呢同归于尽啊，那这种是为着荣誉而自杀的。那有一些人自杀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先自我了断啊，像在这个大卫王以前的参谋亚西多福嘛，啊，他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啊，甚至还帮助亚沙龙叛变呢，他就留下遗言之后就上吊死了等等。哦，还有像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那个犹大哈、啊，他自惭形秽就自杀了哈、啊。那么甚至有一些人他有自杀的意念呢，可是像摩西，哦、摩西也曾经因为担子很重嘛，
是啊，
好、啊、以利亚，啊，因为灵性很低潮啊，甚至约拿啊，先知约拿也是哈、啊。那么。可是圣经对于这些不同的自杀者，你看了、哦、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里面有参孙呢。
嗯，是啊。
我刚才说到参孙他与敌人同归于尽。
嗯
啊。那么所以自杀这件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还要想到场合原则、动机原则。
是。
这有关于得救不得救，到底这个自杀者他是因为生病的状况导致自杀，还是呢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自杀，甚至自杀的当下他在想什么，动机上有没有跟神认罪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哈。所以面对这种有争议的，我也主持过，我也主持过哈。那当我在为这些陌生的人或者形同陌路的人亦或是有争议的人呢主持丧礼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感觉是哎，他在利用我利用我哈，
你有这种感觉啊？
对，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说，其实利用利用利用，利是利益嘛，用是给人家使用嘛，公用嘛，我们身为牧者不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不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器皿，让神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成为恩典流露的管子呢？因此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身为牧者，我们应该要甘于被人利用，
是
不管是陌生人、形同陌路的人、有争议的人，那么婚丧喜庆，我们尽量还是呢要去承接这样的服事啊。那以我个人在主持像这样的追思礼拜里面呢，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跟诸位分享的哈。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主持这样的一个丧礼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仓促下结论。
是，不要仓促下结论。
对啊，比方说他是自杀的。那么他是过去跟教会关系不好的，有不良记录的，
是
本来信福音的，后来软弱的，那么独善其身而没有团契人生的啊，我们不需要在这样的追思礼拜当中，好像就很仓促的下结论呢，说呢，哎，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啊，他是这样这样这样。啊，所以上帝会审判他，或是呢，他自杀了，所以他是不得救的，
不
得救的。不
太适合在那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吧。
对，但是我也真的遇到有牧者，啊，在主持自杀者的追思礼拜上面，直接啊开门见山呐、
啊，哦哇，
开门见山呐、
啊，
就直接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
哇，那。不晓得在场的人听了以后作何观感呢、
啊？抓狂啊，当然抓狂啊，
崩溃了，
几乎快要失控啊！所以我也真的是看到，在追思礼拜里面，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礼拜啊，可是呢，因着牧者在追思礼拜上面，因为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也不晓得那个死者在当下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在结束生命前的那一秒钟啊，他跟神的祷告是什么啊？所以我认为啊，在为着不管是陌生人、形同陌路的人或是有争议的人、啊、好了，就算我们是被利用好了，我们主持这样的丧礼的时候呢， 第一个重点是不要仓促下结论。
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谈一谈，还有哪一些呢是要注意的地方。下面我们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歌名是《贵重的器皿》。
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住有时刻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助我远离卑贱事情，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住用时刻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
助
我远离卑贱事情，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并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罪过一梦暴血洗净我的内心，如今焕然一新，期待每天经历救主恩典，走完人生岁月与主同在到永远。
求你接近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
时刻警醒，
救主的命令，
救主的命令，
卑贱事情，
卑贱事情，
真正成为
贵重的器皿，
背向黑暗，迈向光明，
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
回到教牧之源，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牧师该不该甘于被人利用。那今天牧师呢以他最近发生的一个实例呢来作为分享，不过也提到了牧师在主持自杀者的丧礼的时候呢，要注意哪些的地方？刚才提到了，不要仓促的下结论。我觉得呢，追思礼拜呢，最重要的重点呢，是为了要扶持他们的家属跟亲友，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把福音带给他们，这个是重点吧？
是。 因此我们今天在探讨说牧师愿意甘于被人利用吗？哈，我们以为陌生人、为形同陌路的人、为有争议的人主持丧礼做一个例子哈。那当然刚才说到第一个，我们不要仓促的下结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愿意啊，愿意去主持这个丧礼啊。
嗯
啊。他很久没有来教会，他跟教会有冲突，他犯罪得罪神，他的死亡的成因是有争议的等等的，所以有些牧者就不愿意嘛，啊，觉得这是犯罪，我跟这个罪比较有份啊，那么就分别为圣啊。那么你知道这些痛失亲人的家庭
是啊，嗯，
没有错，他很久没有跟教会联络。没有错，他过去跟教会有冲突，甚至跟你有冲突，甚至有争议。可是他其实也是在一种走投无路的状态里面，啊，所以他找上你嘛，找上你，他也没有办法上网去搜寻说愿意为陌生人主持丧礼的牧师名单，啊，大概你上网搜寻也找不到这一种的嘛，啊，所以如果有人找你，啊。不管是陌生人、形同陌路的人、跟你有过去有冲突的人、犯罪的人、有争议的人，你就把他视为是一个呢传播福音恩典跟福音希望的机会。
是的
啊，没有错，他是商家，但是我们所有的礼拜中心是神，
嗯，
我们是为着活人。
对，
好，这些人他们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他们是江残的灯火我们不吹灭，
嗯，
所以我鼓励牧者要愿意主持这样的丧礼。第三个，如果再回到以为着陌生人、为着形同陌路的人、为着有争议的人主持丧礼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要花时间呢，
嗯，
去找出任何你能够找到啊与死者相关的信息啊，
嗯，
因为他很久没跟你联络了嘛，
是
啊，你是被他利用没有错啊，可是
不是被他利用，是被他是家人为了扶持家人，
扶持家人呢，啊，我们有的时候用字实在太尖锐了哈，啊，
嗯，
那虽然是形同陌路陌生哈，啊，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我们不是说好像只有讲到福音了，那就使得这样的一个聚会呢跟人跟人的这个关联性呢就是好像没有关联。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主持像这样的婚丧喜庆的时候呢，我会花时间去找到任何啊，像我之前接触的例子，这个师母已经十多年没有跟我联络了，然后他的女儿就跟我联系，
嗯
啊，拜托我，啊，要不然他要崩溃了，能够为他妈妈主持追思礼拜啊。那因为我十多年没有联络了，那我就需要花时间跟他的女儿谈，那给我多一点资讯是跟妈妈有关的，
嗯，
妈妈有关的，
是，
所以我那天的追思礼拜的信息是相约在主里啊，我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讲到我一个信主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信主的话，一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睡了的人，那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那面对未来，一个信主的人有怎么样救恩的盼望？但是我不是只有讲信息啊，我里面就花了很大的比重啊，因为这也是我跟这位师母的女儿所要的资料。我说妈妈有没有一些呢？你觉得她说过很重要的话，或是呢？你所回忆起来有很深刻的例子和故事，我需要他给我。
嗯，
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呢，就跟那位不管是婚礼的当事者、丧礼的这个丧家的那位丧者，好像没有关系不行啊。哎，他女儿就说呢，哎，我找到妈妈的一本小册子，
嗯嗯，
上面妈妈写了一些呢，一些名言佳句。哎，我说好，
嗯嗯，
你把他拍照片给我啊。于是我在追思礼拜上面就讲了，我说师母呢，在他人生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那么他呢，有几句，他人生呢， 他走过来之后，他觉得非常深刻的几句话，我也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跟诸位分享，因为来的有是他的一些亲友嘛，啊，我说呢，第一句话呢，这个师母写到笑，就是微笑，
微笑，
笑是灵魂的音符，对，我就想到说，师母常常呢在门口的时候散会的时候呢，用微笑来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确笑是灵魂的音符，这个是师母人生当中非常深刻的体会。师母又写到一句话在他的小笔记本上面呢，他写到呢，情绪来福气走，的确情绪生气福气，师母人生很大的一个体会是呢，当情绪来了福气就走了，没有错，圣经也说呢，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师母很重视这一块，师母又写到说呢，人的面子薄如一张纸，总不要当众撕破它。我就觉得说，
很有道理，
我就把师母写的这些名言佳句呢，其实我是尽量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找出与商家这位死者相关的关联，然后放在信息里面。这是我们牧者呢，我觉得在主持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呢，可以特别去注意的哈。那最后当然我们在主持这样的一个丧礼不管是为陌生人、形同陌路的人、有争议的人，第一个是不要仓促的下结论，第二个是你要愿意主持这样的丧礼因为压丧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第三个，你要花时间呢用力的去找出你能够跟死者有相关的那个关联性，放在信息里面。第四个当然看是刚才您所说的，我们要透过福音呢，给每一位出席者带来机会，带来盼望。因为追思礼拜不是是为死人举行的，追思礼拜呢是为活人所举行的。我们愿意被利用，愿意去主持陌生人、形同陌路的人、争议的人的丧礼，但是请记住，不要浪费任何的关系跟任何的机会，为出席者带来福音的恩惠。
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放弃。